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我们有领受到教会就是家，教会就是学校，今天我们要分享信息是教会是医院，以及之后教会是军队。不晓得听到教会是医院，你的想法是什么？对于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是你想到什么呢？我想要问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你过去有没有曾经接收过，或是听到教会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或是他们的家人，他们遇到很大的难处哦，特别是在一些紧急的一个病痛当中，然后呢，你听到这个消息，教会发起一个代祷的需要，你有接受过这个代祷的讯息的弟兄姐妹举手一下。好，哇，感谢主，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有收到这样的讯息哈，这个就是其中呢教会呢的一个所谓的医院医治的功能，因为我们相信借着大家的代祷呢，那个神会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并且带下极大的祝福。其实在我们当中，我们刚才讲到刚才今天影片是介绍蜡炬基督之家的梅凤熙牧师哈，那在缅甸呢也有，在瓦城呢有一对夫妇陈友爱传道，还有李茂利宣教士呢，他们呢特别两个孩子都很小，所以他们也常常遇到很多身体上的需要哈。前一阵子他们有那个恙虫如果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就是他们有得到皮肤病，然后呢很迫切的需要我们祷告，所以他们最看重的也是抓紧的，就是呢特别在缅甸那边的医疗是不好的，所以呢他们常常遇到真实很多需要的时候，就发起请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其实呢教会呢神有赐下很多祷告的权柄跟医治哈，所以呢神使用我们在教会呢要经历到神医治的恩膏，医治的大能。那其实呢在昨天下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大家很知道的寇乃慈干事呢，他昨天呢也发出了一个代祷的需要哈，他因为身体的关系，他也需要在这两天要住院在台中，然后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够的话，也记得持续的为乃慈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那为什么我们说到教会是医院呢？为什么用医院这个角度来思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看见耶稣呢，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教导人，但是宣讲天国福音，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他的服事，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医治是耶稣的服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耶稣所做的教会也会做，教会也要做。那我们一起呢就来看看圣经当中有讲到医治的经文呢，这些医治的经文他们特别提到他要医治的一个层面，医治的方向，我们来看相关的一些经文。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然后整理了它里面的一些的要点呢，看见呢跟医治有关的主题有，例如说各样的疾病，刚才所读的，然后呢受伤也是神要医治的，伤心的人，然后犯罪等等也是神要医治的，还有死亡，被巫鬼缠磨，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万民，还有土地，这些都是医治的经文有提到的相关的主题。那我们就来看看几处的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再来念一次，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要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他没有解释说这个病症是怎么样，但我们所知就是不管是身体的或是心理的，那这个各个层面等于就是所谓疾病的总称，这位上帝呢都能够来医治，都愿意来医治。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在诗篇的147篇，诗篇147篇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 这边也提到说要医治的层面，医治的对象是什么？伤心的人。我想大家看到伤心的人应该不会联想说那个心脏受伤，应该是心理的层面。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他的医治呢，不只是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其实他也要医治心灵受伤的人，医治他们受伤的部分。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部分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我们就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的22节。耶利米书第三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好，那我们一般医治就想到说是病症，可是在经文里面提到说他把被盗看作是一种病，而神要用医治的方式来改变，好，要来更新这样的一个问题跟生命。好，那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在得罪神，有时候陷在一些软弱或过犯里，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不是把神看为重要的时候，好像那个被盗的人一样。所以呢，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神说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安慰的。虽然我自己在现在罪恶当中，现在软弱当中，但是上帝说即便这样他也可以来医治。所以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软弱过不去的地方，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医治，他不只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也要医治我们的罪。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16节，第五章16节的经文，我们来念这个经文，请。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好，我们看见这边很明显说带着病人跟污鬼，然后全都被污鬼缠磨的人，然后这些人全都得了医治。好，所以呢这个医治呢跟这些被邪灵被鬼附的，好，跟赶鬼释放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常常看见耶稣的服事里面，医治跟赶鬼常常是也是他非常重要的服事。那我们后面会再多讲一点，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医治层面呢，也包括灵界的，好，包括这个看不见的部分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的圣经呢提到神要医治的层面非常广，包括身心灵，不止如此，也包括罪，神也要可以来医治，还有提到土地也是神要医治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上帝的医治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层面。不晓得弟兄姐妹在看到这么多的层面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自己需要神医治的地方吗？我们可以更多的带到神的面前。回到经文的部分，我们也更多的思想为什么要医治呢？为什么神要创造一个世界是需要医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疾病呢？我们就也从两段经文更多的来了解。从创世纪的第二章17节，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二章17节，我们来读，请。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段经文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世界之后创造人，然后他就吩咐人说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有园中各种的果子，但是其中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神吩咐说不能吃，因为吃的结果是必定死。好，那我们知道，其实我想认识神的人知道那个所谓的死是不只是所谓的肉体失去生命然后就死了，而是更多的层面是与神隔绝，而神是我们一切能力、智慧、恩典的源头。当我们与这位能力的生命的源头的神隔绝的时候，其实一切好处就终止了。所以那个死是更加可怕的，更加宽广的一个层面。所以上帝呢吩咐亚当说你不可以吃，请问他吃了吗？吃了。其实在第三章的地方就讲到这个蛇引诱夏娃、亚当，那他们就一起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让这个罪的影响带到世界。那我们接下来也看罗马书第五章12节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同声来念这段经文，请。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的，因着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那个罪就到了这个世界，以至于呢他们与神隔绝的时候，他们自我中心，他们过着很多痛苦的一个生命。好，我们知道其实呢神所造的原来造人的本相呢是没有罪的，然后是不会生病的，甚至是没有死亡的，但是因着人违背神，这个罪呢影响到了这个土地，所以罪呢带来的死呢也使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力呢临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与生命的当我们与生命的主隔绝的时候呢我们与神的那个生命的关系断绝的时候，好像还有残余的一些能力，可是呢没有那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绝望，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失落，很多的沮丧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呢在我们一般的市面上呢有卖很多，在市场里面有卖很多花，一束一束的花，那这些花其实都是从花园把它剪下来，把它切下来的。那虽然这个花呢你放了几天它还会开一段时间，可是它已经没有根了，对不对？它已经没有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连接了，所以呢它其实慢慢就会枯萎了。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其实这种现象就像我们所谓的疾病。好，疾病就是它不是与这位神呢源源不断的连接，而是它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没有与那个生命力来连接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失去那个生命力。因此呢我们看见死亡就是这么样的深深的借着罪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疾病跟罪是有关系的，疾病的来源也是因着罪，但并不是因此就说每一个生病的人就是他犯了罪，我们不能这样子，但是的确是受这个罪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次我自己生病那一次的经验比较特别，就是我刚接触刚参与一个新的事工，然后在参与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生病了，我就重感冒。那认识我的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其实不常生病，我还算身体蛮健康的，所以那一次重感冒也觉得怎么会这样。那在那段时间呢，我听到了有一次有一位牧长呢他就分享信息的时候呢，那一次神就借着他提醒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生病需要去问神说，我是不是犯罪了，得罪神。那的确有时候有些病是因着罪这样子。所以呢那次呢我因着听到这样的讯息呢，我就到神面前来问神，说对啊，上帝，我不常生病，可是这一次生病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有得罪你。结果上帝就光照我，原来我参与那个事工看见一个年长的同工呢，我对于他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的时候呢，我是轻看他的，我是对他是不尊重的，我对他的态度是不好的。所以呢上帝在那一次的经验就光照我说，我的病呢其实反而是跟我自己有一个不对的一个态度，是得罪神，得罪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才导致的。那一次我比较清楚了之后，我就跟神认罪，好，然后改变我的态度，后来慢慢我的病就好了。可是当然我们生命的历程有生过不同的病，但是其他的病呢就比较没有明显的跟自己的罪是有关的。所以呢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用一直在很多的负面的思想，自我的否定，我们如果愿意带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什么是我要调整，什么是我要改变，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用被恶者来欺骗说啊，你一定就是你犯罪得罪神了，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意念。那感谢神，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神不只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其实心灵的层面也是神要祝福的。因此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四章的23节。箴言第四章23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有医治的大能，他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更是看重我们心灵的层面。因此呢，神就教导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其实常常我们很多的反应都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关。在我们教会的门徒班里面有一本必读的课本，就叫做心思的战场。心思战场表示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呢是我们整个征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因此神提醒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在我们周遭很多的病呢，不只是身体的心灵的层面，特别这几年来我们更多的看见那个精神上带出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我们提到忧郁症、恐慌症，很多的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疾病在他们当中。在我第一个全职服事的教会里面呢，我那时候接触了一个年轻的姐妹，那时候她是高中毕业，那她那一次考大学没考上，所以呢她呢还不止如此，好像后来我知道她因为家里发生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呢，对她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姐妹呢后来她就得了忧郁症这样。但她的好朋友，她的高中同学呢，知道她的问题就把她带到教会。那其实那时我对忧郁症也不了解，但是呢我们就是只是一个爱心，然后觉得这个年轻的姐妹有需要，就在用陪伴的方式，然后带她一对一，带她祷告，然后呢带她读圣经等等的方式。那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年轻的姐妹呢，她自己一直常常容易陷入负面的情绪，那也容易有负面的一些思想，她常常在一些重复的一些想法里面。其实身边的朋友包括她的同学或是教会的年轻人听到她很多的抱怨啊，或是很多的话语呢，都觉得已经听不下去了，不耐烦了。我记得有一次呢，她晚上也是打电话给我，又把她的问题又一直讲，一直在那边讲，然后我其实也有点不耐烦了，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呢，这些我都知道啊。然后他就说因为别人都不想听他讲了，所以其实是不容易 的就是罹患这些这个心理层面的软弱的朋友们呢，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很感谢神，那一次这位年轻的姐妹呢，那她持续的委身在教会。后来呢，她隔年她就因着别人的建议，她就考上了基督书院。好，那时候还有这个关渡基督书院，她自己有很会弹钢琴，然后她就是去报名音乐系。所以呢，她在这个学校的学习当中呢，她就找到了一个重心跟方向，他整个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完全改变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然后非常热情的一个姐妹，甚至后来呢我也带领他到海外去传福音这样子，是一个非常棒的同工。那因着经历神，因着生命的改变呢，他慢慢的突破了这个忧郁的一个状况，然后他后来甚至不用吃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忧郁症的人要持续吃药。那我知道的是这个姐妹后来她就停药了，那现在呢她已经是一位传道人，然后呢她也跟她的先生在宜兰的教会服事，非常感谢神。所以呢我们看见上帝愿意医治一切的病症，包括身体的包括心灵的。神也提醒我们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知道心灵是会影响身体的，那因此呢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医治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好，这边很清楚，特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能为所欲为，我们不能放纵自己肉体，好，放纵情欲各方面，我们要为着住在我们生命的圣灵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感谢神，这几年我自己觉得跟疫情 情也有点关系，因为大家看到疫情这么严重，都开始看重身体的健康哈，所以呢，很多的保健的一些的行动呢，就产生了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可能体重比较重的，他们就开始注重这些营养均衡，然后好好的把体重减下来。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开始运动，然后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我看见那些健身房呢，好像也越来越多人参加哈，大家都看见那个增肌减脂的重要哈。其实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有健康的精神、体力各方面，才能够更多的服侍。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上次听我说，在六月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到海外，在吉尔吉斯短宣，我们有二十几个人。那在我们当中，其实有好几位弟兄姐妹都是六七十岁的弟兄姐妹，可是他们可以参与到这样海外的宣教，而且是将近二十天的服事哈，是因为他们有预备着自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好好的服事神。阿们吗？是的，告诉你旁边说要健康哦，
要健康哦，
阿们。是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有医治的大能，那么在教会呢，我们圣经很清楚的看见说神在各个层面他都要来医治。那在教会如何发挥神的这样的医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经文。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同时来念，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的，我在预备今天的主题的时候，虽然知道教会是医院的主题，可我一直在找什么经文是适合的。很多地方都讲到神医治、耶稣医治，但是特别这一段经文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在教会如果生病的话要怎么办？哈，那当然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领受里面很多的重要的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来从几个角度来看有关教会的医治，我们怎么在教会当中让神的医治的大能可以临到。其中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四跟十五节，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在这边也是再次把这个生病跟犯罪放在一起，但是再次强调，不是表示生病的人就是表示他犯了某个明显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罪恶的辖制当中，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说这个生病有时候常常是跟罪是有关的哈，所以呢有时候这些病人呢他可能也跟罪是有关的。那我自己也很有印象的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牧者，他是到世界各地巡回办医治大会、医治布道大会。那这个牧者呢，他在有一天的一个布道会这个医治特会呢结束的晚上呢，那个地方的一个姐妹呢，就年轻的姐妹就来跟这个牧者说，你可不可以到我家，好，因为呢我的婆婆呢她已经在卧床多年了，那很希望你可以去到家里为她祷告。那这个牧者呢，他其实很多的服事都是需要领受圣灵的启示，所以他就问圣灵，那圣灵就启示他说，哎，你可以去，然后呢可以去为这个婆婆来为她祷告。所以她去到家里的时候，看到这个婆婆卧床啊好多年，然后就祷告神说，诶，我要怎么样引导她，为她祷告，她为什么会瘫痪那么多年。那这个牧者呢，他就领受一个意念，他说问问这个婆婆她跟她的媳妇的关系怎么样哈，所以他就问了说，诶，你跟你媳妇的关系怎么样。那邀请这个牧者回家的就是他的一个小的比较年 年幼的这个媳妇，所以呢这个婆婆呢就很开心的说啊，这个媳妇啊很爱我啊，她都常常为我祷告啊，就是讲很开心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个牧者呢又再次问这个婆婆说，那你还有其他的媳妇吗？然后这个婆婆的脸马上变了，因为的确其实呢她就是因为跟她的大媳妇呢关系处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这个她里面充满了怨恨苦毒，然后不愿意饶恕，因此呢那个负面的影响在她的生命当中导致她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然后后来瘫痪卧病在床。那神呢就是借着这个神使用的这个仆人呢，医治的这个牧者呢，来邀请这位婆婆说神邀请你要来饶恕你的媳妇，借着饶恕那你自己才能够得释放，甚至你的病呢才能够得医治。啊，你觉得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它会导致他的怨恨苦毒会那么深的影响他，表示那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感谢神哈，因着这个他年轻的媳妇还有这个牧者的引导跟帮助，那这位婆婆呢经过了很多的挣扎，终于愿意来选择饶恕。那请问你们猜这个婆婆后来有没有站起来啊？那其实当天晚上没有哈，那但是呢这个牧者服侍完之后，这个婆婆呢愿意饶恕她的大媳妇。后来隔天呢，这个婆婆就跟她的这个年轻的媳妇一起参加第二天的这个医治的特会哈，那她是站着走到那个特会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呢，的确当然我们不要随便控告或论断说有人生病就是一定犯罪，但是的确有些病呢因着里面过不去，然后导致呢身体受亏损，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即便如此，神还是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为弟兄姐妹祝福祷告，用神的真理引导他的时候，能够靠神来得医治。阿们吗？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教会过去三个礼拜周末呢，在我们的教会因着培育系统的课程举行三个遇见神营会，今天下午还有这样的营会，在一万营会的第二天。那我们看见在营会当中，神也借着这些服事的牧者、服事的同工们呢，他们有这个权柄，然后呢为这些学员们来祝福祷告，带领他们来经历神、敬拜神，还有更多的祷告，然后以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上帝就有很奇妙的工作在这当中。昨天下午是一万营会，那刚好我在当中来分享一个课程，叫做自我的探索。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历程都是从小到大很多累积的影响，那有些部分是神借着我们成长的环境给我们祝福，但是也的确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在我们的成长当中对我们带来了伤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在我昨天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上帝让我有一些的引导呢，有一些的例子是有关家庭的，特别我放了一支见证的短片，是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呢，他呢从小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他的爸爸是会失控打妈妈还有打他的一个环境。可是呢当他被带到教会，然后认识神，然后听见上帝的很多的真理，甚至也学习饶恕他的父亲，他本来这么年轻，他就想说从小被打然后被这样子的失控对待的时候，他想说哇，等我长大了，等我有力气，我一定要打回来。可是当他遇到当他到教会认识神，然后听到很多宝贵的信息，他选择饶恕他。但是那时候呢，他说有一次呢他的爸爸又失控了，那怎么办呢？他其实按着他的本性，他是要起来抵挡爸爸，甚至是打回去的。可是他说很奇妙的，当下他里面的意念就是一直提醒他说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他的见证提到说，当他这样子听到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反击爸爸，他其实爸爸打在他的身上，他是受伤的。但是呢这位弟兄呢因着上帝的一个圣灵的一个感动呢，他不断的为爸爸祷告，可能在祷告当中呢，爸爸也看见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他没有起来抵挡，所以呢他说爸爸打了一阵子之后竟然抱头痛哭，他的爸爸 在那边爆哭，然后呢他也回去抱着爸爸说，爸爸我们是爱你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看见教会，神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跟能力去改变人的生命，修复人的关系，带来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是神讲到医治，讲到释放，讲到生命更新的时候，神给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权柄。所以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自己有没有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聚会跟服事，渴望需要的人可以经历神。那我们在刚才在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也特别提到十六节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刚才提到罪的部分，但是代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开始提到说李茂利宣教士他非常的抓住说代祷的力量，所以除了他们遇到一些生病之外呢，其实一次又一次他们神量给他们一个护士的学校，他们呢把握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他们到如今到这个礼拜他们已经向第11批护士传福音了。他每一次都愿意来带领他们为他们举行福音的聚会、幸福小组、幸福的餐会，然后跟他们传福音布道。那茂利他们就是不断的把这个需要来传递给教会，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代祷与他与神同工，然后带下更多的一个改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8章5到13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就是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那他请耶稣来医治。我们今天只读5到第9节，后面的经文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看得比较完整，但是我们念5到第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特别提到权柄的部分，那神医治的层面包括身体的、心灵的，甚至包括灵界的部分。所以呢，耶稣是借着权柄来服事的。我们知道医治也可以透过权柄，神已经把这个医治的权柄赐给教会，因此呢，我们不要轻看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更多的为弟兄姐妹借着祷告、借着宣告、借着服事、借着教导神的话得着医治的权柄。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在主日结束的时候有安排这个祷告服事，那很多弟兄姐妹也在那过程当中得到帮助，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暂停这样的服事，很感谢神，教会的牧长开始也渴望再来恢复这样的服事，我们渴望更多需要的人借着这样的机会呢，他们可以大大的被神来医治来更新。我们就是为这个祷告服事的祷告的服事可以恢复来求神预备。当然我们也诚实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看见每一个为生病祷告的人都马上或是完全得医治，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主权，上帝不见得按着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心意来医治。举例来说，我们很熟悉的保罗，他曾经的身上是有刺的，他也3次的求神把那个刺挪去，对不对？因为那个刺让他很软弱、很无力，但是呢，后来呢，神有没有医治他？没有，他很清楚没有。但是呢，即便如此呢，我们看见神有更重要的借着这个刺来帮助他，因为借着这个他挪不去的刺让他知道他是有限的，他是软弱的，因为神给他的恩赐跟他的呼召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刺呢使他不能骄傲，不能依靠自己，使他能够紧紧的来抓住神，知道他不是靠自己，他必须要靠神。所以呢，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他经历到说神的恩典在他的软弱上显为完全。 好，还记得两个礼拜前，同样的，我们的金培文金老师在我们当中也是分享教会是家。那他在当中分享他自己也是在一个恐慌症的一个历程当中，他体会了哦，过去呢他没有经历过，他就是用一些一般教会的教导，就说要多读经啊，要祷告啊，要稳定灵修聚会的一些方式来提醒这些弟兄姐妹。可是直到他自己呢生了这样的病的时候，持续了一段时间，他体会到真实的这样的病症，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困难，他们的软弱，他能够体会现在呢神也医治他，但是他就能够去陪伴跟帮助真实有这样的生病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神听，但是神不听的时候，其实神有更荣耀更神有够用的恩典，甚至神有更荣耀的计划在这当中。所以为着我们在软弱当中，可能我们一时有一些软弱，但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对神有安全感，知道呢神的恩典够用。阿们吗？我们继续来看，在教会的医治方面呢，还有医治释放。我们刚才所读的五章十五十六节不断的提到。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有一个摊子，那他四个朋友呢，把他抬过来到耶稣讲道的地方，然后耶稣医治他。我们今天来念一到五节，也是后面的经文，弟兄姐妹可以回去自己再熟读再详读。我们来念一到五节的经文，一起来，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这段经文我想也是蛮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其实那个摊子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表示，反而是他的四个朋友，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其实我非常的喜欢这个部分，原来呢这个摊子呢他自己也没办法过来，但是他的四个朋友对耶稣有信心，因此他们的信心带出一个行动，就是把他的朋友他们费尽心思努力，然后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甚至还拆了房顶。弟兄姐妹，你自己在为自己或为人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怎么样？你是相信神有能力来医治吗？你渴望神医治的大能临到吗？其实我们在的看到说那个信心的重要。在我们当中的宣教士黄和美宣教士和美姐，她就是我看过一个非常信心抓住神的有人可能曾经听过她的一个见证，她呢曾经被宣布他罹患乳癌哈，那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有照出说他是有肿瘤的，可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停留在软弱跟失望里，他就不断的为自己来宣告神医治的大能要临到哈，他就是借着信心来宣告，所以他自己再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竟然发现肿瘤不见了，完全不见了，所以如果没记错，何美姐是没有经过化疗或开刀的哈。细节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他没有经过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整套的这样的治疗哈，所以呢他自己在很多的时候，我在平常跟他互动的时候，也常常听到他呢自己身体有点软弱的时候，他也会为自己来祷告哈，他自己求神来医治他，求神来完全释放他，不会被这个疾病来辖制。弟兄姐妹，你相信神可以医治你吗？你相信神要祝福你吗？你愿意来寻求神吗？其实我们在这个信心的祷告呢，我们不只是个人的祷告，其实我们也可以为人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领受，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相信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经历神荣耀的大能。我请同工帮我放两张照片， 在这个照片上有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也记得，很多弟兄姐妹也记得，你们记得这个坐轮椅上的人是谁吗？哦，有些人还记得，有些人认不出来或是不认识他哈，是过去在我们当中全职的陈志豪牧师。那他呢，几年前他到了大道城福音中心去服事去牧养，但是他到大道城福音中心没有多久呢，他的身体各方面的状况就越来越明显了哈。后来呢，就是确诊他是所谓早发性的帕金森氏症哈。那帕金森氏症他的活动各方面都受影响，但是不止如此哈，志豪牧师在前几个月呢，他也是突然的状况非常危急，他甚至不能走，然后还诊断说他是横纹肌溶解。好，对这个名字虽然我听过，其实不是那么的理解。总而言之呢，他也几乎都不能下床，要长时间的卧床等等的。然后呢，他在家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那真的我们大家听到都不知道怎么办哈。但是呢，志豪牧师呢很积极的请大家来为他祷告，在他的需要上呢，其实他没有放弃哈，他反而就是很积极的来请大家为他祷告，而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他的近况呢来告诉大家哈。那我们从他的分享当中呢，虽然有时候病情不见得有突破，但是我们从他对神的信靠的心呢，其实是很被感动的哈。我们两个礼拜前呢，和一些同工到大道城福音中心跟他们举行，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在那边举行儿童营会啊，最后一天的这个成果发表，那志豪牧师就带我们当中来参与，然后最后我们请他分享一些话哈。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见呢，他的心呢仍旧是坚定的，是活泼的，甚至他还可以跟同工开玩笑哈。那其实我从他的一个生命当中看见呢，除了他这样坚定倚靠神，他看见代祷的力量之外呢，他也在这样的病痛当中不断的来寻求神哈，以至于呢，我听到的是他竟然在家族里面带起一个喜乐的一个氛围哦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惊讶跟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呢，我看见当我们不断的祷告，借着信心的时候，可以突破一切的软弱，突破一切的限制。好，所以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来医治，是要来释放，而且借着信心的祷告，还有借着群体的力量，会带下更多的那个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渴望领受这样的大能吗？阿们吗？阿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啊，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真理堂哈，台北真理堂的杨林雅牧师有给我很重要很棒的榜样。我听到说杨林雅牧师呢，其实他本身是心脏是有问题的哈，可是他一路以来呢，这样他不断的也每个礼拜他都会发代祷信给弟兄姐妹，而且他有一群都会持续为他祷告的同工哈，所以呢，他看见这个祷告的重要跟相信代祷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杨雅牧师呢，他说他能够如今可以站立在神面前，其实都是靠许多人持续为他的祷告，所以听到他这样的榜样跟祷告的见证，我也比以前更多的会邀请别人为我祷告哈。所以我今天站在这边呢，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很多人都已经被我邀请说，请你们要为我祷告哈，这是祷告的重要性。好，最后呢，我们看见医治呢，其中呢，圣经有提到医治的良药，好，医治当中医治的良药也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有几个经文，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箴言的第四章20-22节。箴言第四章20-22节，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请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提到说神的话就是使我们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我们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在难处，甚至在疾病当中，他们不断的来渴慕神的话，读圣经，大量的读圣经，大量的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话就成为力量，就带出医治的大能。所以这个是神的话是医治的良药。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箴言第12章18节 对不起，我们看另外一个箴言第十三章的十七节，十三章的十七节。好，我们来读，请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这边提到忠信的使臣，那我把它应用解释，就是好的同工、好的同伴、好的朋友、好的同事、好的家人，也可以成为一人的良药，你相信吗？在我刚才提到说，在七月第一周的时候，我们在大道城福音中心举行儿童营会，哈，那我跟华差的另外一位干事，一位姐妹呢，我们也一起去参与这样的服事。那当中好几位短宣队在这过程当中呢，都跟我说，玉倩传道，你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呢，因为原来的同工离职，所以就我一个人在负责整个教会的宣教的事工。那一个人要处理很多大小事，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祷告，也求神预备适合的干事来跟我们一起配搭，哈。那感谢神，在今年一开始一月初的时候，就有现在的干事呢一起加入在这样的团队当中。那因着他一个很渴慕神、热情，然后很主动、愿意的一个生命呢，那他参与在我们的团队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哈。所以当同工一起配搭的时候呢，看见因为有他的加入，整个事工呢就动起来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呢就可以继续的来推展，哈。所以呢，一个好的同工呢会成为一个好的良药，阿们吗？哈，你有遇过好同工吗？不一定是同工、同伴、同事，或者是好的家人、好的朋友，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告诉你旁边说，你也要成为别人的好同工。阿们。好，最后来看一个经文，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很多医院应该有贴这段经文吧。我们一起来念，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枯干。对，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经文非常有印象，也非常的熟悉，哈。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在六月份去到吉尔吉斯短宣，那在当中虽然大家这些短宣队同工大家都不同的背景，甚至有些人是要用英文的，哈，有些人是用中文的，那大家在当中就是尽可能的沟通啊，同工在一起，可是真的是经历到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一起来宣教、一起来服事的时候，上帝的喜乐就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不时不时就有笑声，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食物啊，或者是分享一些笑话、分享一些经验的时候，常常这边就是很多欢笑，那边就很多欢笑。所以呢，在前几天礼拜四晚上，我们在我们的吉尔吉斯的一个联合分享会当中，我们这一次的短宣队员陈淑芬姐妹，淑芬姐呢，她就有一段的分享，她就说她其实过去她自己是忧郁症然后恐慌症的患者，她是蛮被影响，可是当她这样参与宣教，在海外跟大家这样同工的时候，她真的是笑到不行，笑声不断，然后呢她就当场宣布说，礼拜四晚上的分享会说，他说我的忧郁症也好了，恐慌也不见了，哈。他因着与大家一起同工，有好的配搭的时候，哇，他充满喜乐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我在旁边也看着淑芬姐这样的经历，哈。每当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大家笑声不断，他就拿起他的手机录影拍照，哈。他说他要把这些笑声都把它记录下来，哈。就是怎么这一起服侍神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渴望不断的经历那个喜乐，哈，在教会，在神所赐的一个生命当中，喜乐要医治我们的生命，阿们吗？好，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容易负面思想，包括我自己也不断在对付我自己的负面，可是感谢神，神帮助我的生命也越来越喜乐，哈。所以呢，这是觉得是非常美好的部分。我请敬拜团的同工可以到台前来预备。我们看见今天的主题提到教会是医院，这个医院呢，它不只是医治肉体的病症，更是医治我们心灵的病症。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看病，我们更是要积极的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阿们吗？ 好，所以呢，神要祝福我们个人成为健康的人，小组成为健康的教小组，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健康荣耀的教会。在台北基督之家的蓝图里面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成为不断增长健康的小组教会。弟兄姐妹，你的小组是健康的吗？你的牧区是健康的吗？在我过去曾经跟以前认识的基督徒朋友分享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感谢神，有些的朋友都觉得说，诶，台北基督之家还算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我们教会不完全，还有许多需要突破进步的地方。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祝福，渴望我们个人越来越健康，我们的教会也要越来越荣耀。阿们吗？我们就一起借着这首诗歌医治我来回应神。我邀请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起立，我们在诗歌敬拜当中，渴望神医治的大能要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一起来敬拜压伤的芦苇，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它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从头压伤的芦苇，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医治了我，
医治我，我必得痊愈。
神的医治，对圣经，对教会的医治有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是否有需要经历神医治的地方？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医治的大能临到，不只是身体心灵的，甚至包括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一些不完全的，还受辖制的，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求神来更新，来洁净，来医治。我们也为着我们所认识的家人朋友同样的来祷告，借着这个四个朋友的信心，我们也同样的用信心来到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同样领受神医治的大能。就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是的，谢谢你，你是医治的主，你要借着教会来医治更多需要的人，肉体的疾病，身心灵的疾病，主在灵里面的瑕疵，主我们的罪恶过犯，都求你自己医治的大能临到，使我们可以真实得到健康，得到完全，得到不一样的生命。求你来更多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主谢谢你，愿你来更多的掌权。
折断，江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会很多人得医治，很多人得更新。弟兄姐妹，你渴望我们教会也成为这样的教会吗？神既然有能力来医治，我们大大向神张口说，主是的，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也大大被主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医治更多人的生命。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 RPG 祷告会，为着小组的聚会，为着我们的祷告聚会，甚至为着未来要恢复的祷告服事，都来向神仰望说，主是的，你既然这么有能力，愿你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主，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更多的主，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经历主你的大能，我们的祷告会要大大的被主来更新，被主来改变，求你来，求你来更多的掌权，主领导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主真的是可以使人得医治的教会，我们教会使人遇见神的教会，求你来更多的施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愿你自己大能来翻转施恩在我们教会当中，谢谢主，赞美主，我们继续来回应神，医治我。为弟兄姐妹祝福，
请肃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常常提醒我说，我儿，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们谢谢你，当以赛亚先知宣告弥赛亚要来，我们也看到耶稣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也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主啊，你奉差遣是要医好伤心的人，当医治临到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伤心的人，他们所带来外体的一些衰败，乃是因为主啊，当我们看到疾病，常常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心没有蒙到保守，以至于反映在我们的生理当中产生疾病。只有耶稣你自己就是弥赛亚，他要医好伤心的人。主，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但是他的灵在教会当中，就是基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因此感谢主，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能够领受弥赛亚的医治。主，让我们把心归向你，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以至于在这个教会当中就看到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感谢赞美神，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忌讳自己是怎样，也许我过去有犯罪，以致造成现在的疾病，但是主啊，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光照我，我里外透亮，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愿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求你医治我。我相信教会就成为荣耀的教会，每一个来到主面前寻求神的人都能够得到赦免医治。谢谢主，赞美神。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充满运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们。
就到这边结束。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宝座的神，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离去。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